第十九是受用具足，不似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这个极乐世界所有的众生，不管是已经生去的，或者正在生的，或者还没有生，将来要生的，都是得到这样的妙的色身，这个形状啊，这个体貌、面容貌端庄端正，严啊是庄严严厉啊，这个都是无量的，无德是无量的。你看他这个，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他就是跟地六天王的这个衣食饮不都是一样的吗？底下还可以说他想什么有什么，福德是无量的，而且智慧明了，神通啊，自在呀 啊，智慧明了。这个咱们这个菩萨修持品里说，彼国一切菩萨，诸佛密藏究竟明了。你看，他不是对一般的佛法明了。对于佛的密藏，一个密字儿，大家常指都是解，都容易体会是一个保密的那个密字儿。佛教有什么叫保密？密宗也是如此，大家以为这有什么叫保密？这个密字儿就是说，你不能懂，告诉你跟你也跟没听见一样。你看见跟没看见一样，说这个叫做密。而这个彼土众生怎么一切菩彼土的一切菩萨，对于诸佛的密藏，一切佛的密藏，大家是不能够为佛与佛才能够相通的，这种究竟明了吧？不但是明了，而且究竟的明了，是彻底的明了。所以你就说是这个极乐世界的人，他的智慧明了，这不就这就肯定了吗？这殊胜的智慧啊，在这个明者是明明白白嘛，了者是了了分明嘛，叫做明了嘛。啊，咱们密教讲，大家都叫学密，不知道密教真的精神是什么？那真的精神就是如实之自心呐、啊，这和禅宗没有两样，如那个实际的知道自己的本心呐、啊。这就是大密宗的究竟之处，如实知自性呢，这还物外。现在这个湖南一个气功的老师，他有很多的徒弟，现在幡然觉悟了，知道过去都错了。他给炎性治病，炎性的病他治好了。现在皈依佛佛教了。以前都是心外求法呀，都是错误极了。他把他徒弟也带到皈依佛教，如实知自心，智慧明了。我再举个例，我们举照见五蕴皆空，是智慧明了。他真正这个照跟我们也能讲五蕴皆空，咱们是不是照见五蕴皆空？我们不能。咱们是想见五蕴皆空，思想的想，在思想里头，你这见了五蕴皆空，照就是，这想就是有念的，照是离念，你这个妄念断了，妄念断了之后才会有照，才有照用。他这个时候没有照，你镜子上完全是沥青，多厚的沥青？浇马路的沥青，涂的几只一辆寸火，你照什么？黑漆窟窿都一大堆，照见五蕴，这个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就是上面说的，这个一切不可比了。我们刚才也说过了，这个把这个神通自和智慧和神通联系在一起，本经在这个菩萨修道品也说了，以方便智增长了之。由于方便的智慧可以增长自己的本来的 所能了知的内容。了知什么呢？从本以来安住神通，从此没有一时一刻不是安住于神通啊。所以旁通的是神通与妙用，是运水与搬柴啊。你这运水搬柴都是神通妙用，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啊。所以智慧明了是达神通之本啊，达了神通之本就自然出现你本有的神通，一切都是你本有的，没有一样是从外得的。所以一个有所得心呢，大家常常念心经，念心经，一就是总是想求一下，得点什么，看了点什么，增长点什么，入了什么定，见了什么瑞相，我得点什么通啊，得点什么什么啊，奇异功能，在其下就是讲的奇，得点奇异功能，不知道这都是从本所有的啊。你说能通达这个本，那么就是变化神通，自在无碍啊。这个自在无碍，所以说是但得本莫愁末。所以神通和智慧就是这么一个关系，你只要得了本，你不要愁那个末。根本智是本，你为破本瞻，你悟了你自个儿的本有，是知有了，真正的知有了，这是根本。那神通胜末边事，不但是末边事，胜到的末了的边边上的事情。所以大家是舍本触末，所以很多人你说他不进佛他进佛，就他不用功他用功，但是他不在根本上用功，他就追求那些个末边上的事情，他看得很重。所以颠倒见，这是颠倒见。你不信佛法信外道那是更大的颠倒，你信了佛法里头，你单单就是看到神通，所以这一种就叫做附法外道，附在佛法里头的外道啊。所以就好像现在说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不入党，就是这一样的。你组织上是佛教徒，你思想上你不是，还是外道，附法外道。现在有很多人穿着和尚衣裳是附法外道，还有的是狮子身上的虫，狮子的厉害，什么人能吃狮子的肉啊？狮子身上的那个虫吃狮子的肉，所以我们就说是破坏佛教的这些个僧人如狮身之虫啊，他的别人都不敢碰狮子，他敢钻到身体里头来，所以这个本末很要紧啊。所以这个地方那么提到神通啊，神通自在受用种种啊，所以这个地方神通是好事啊。但是你，所以这个印光大师也特别说了，你这个念佛，你没有得这个念佛三昧，你不要求见光什么，你要去求的话，你必定会出毛病。真正有一个就出了毛病。后来现在就好了，我给他那个他得了一个禅宗的什么的，就这个就。他就跟我说，他我一辈子念观音，我就想见观音，谁知我见到观音之后，这魔事就没法办了，我就活不成了。成天看见种种的魔，到处都是魔，他白天也是魔，晚上也是魔，不能睡觉，他我就要死了。所以就是这句印光大师的话对的，你就想求见这些，你有个急躁情绪，这魔正好钻你的空子就来了，让他制造一点波折，那马上就停止了。这个强起心经，我这个在《古想记》里头写的有，这不说了。所以受用种种一切奉足，他福德无量嘛他这个又有智慧又有神通，所以他的宫殿服饰香花翻盖，庄严之际，随意所居续皆如念。他心里想什么就是，因为他还是凡人。你不然怎么还会想这些？那千万不要忘了，他还是凡人。他虽然是三不退，他还是凡人。所以现在就是凡人，你能去？你道理这么想，你怎么能超凡呢？现在我们要超凡，你这是很不容易。你得把见思过全断了，你才是阿罗汉，你才是这个。见惑、思惑、贪嗔痴慢一点也没有了。不但是咱们欲界的没有了，色界、无色界的贪嗔痴慢都没有了。那谈何容易啊！ 这你要超凡的谈何容易啊？嗯，这种男女的事，这有一次你就不能出欲界了。你色这就色界天，你就生不但是梵天，都是梵行清净的，你怎么出三界啊？你连欲界都出不去。那这个横超法门就特殊的在这儿，没有这横超法门，绝对出不去。所以就是说，这个这一切它都还有，所以这都还显现的凡人的这些的。所以这个大家要说这些为什么？因为多数去的还是凡夫，凡夫还都需要这一些啊。他若欲食食，所以他还是有这想吃东西。他若欲食食七宝的薄气。这个薄就现前了，饱的薄气啊，百味的饮食啊，不是这个常常说百味饭的百味好几种解释，有的说是拿一百种的羹，有的说是做了多少几百个种饼，几百个饼，但是味儿只有百个，有的说拿百味的这个药做的丸子，这个大致都论里头说了三种情况，不总之。就是很多很多好东西凑在一块儿吧，就是百味啊，百味的饮食自然盈满。你这一想啊，这个书生又多又美啊，都是很充足，很那个都有。虽有此食，食无食者。虽然到了吃食，他有他的习气，想了哎想吃饭，自然这个东西现在前面，他。并没有吃的，真没有，并没有人去吃的，他就看看就行了。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看看这些食物的颜色，闻闻它的香味儿，意思上领略了，就是吃了。他就色力增长啊，他的身体他还是人呢，就增长。我们吃了饭就有力气啊，他也还是吃这些东西，增长，没有变味，没有大小便。身心柔软，我们到了老了，就是这身体的都僵硬了，不像年轻这么软了。啊，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人的刚强难化呀，啊，这个个性江山啊，一改本性难移呀、啊。这个本性就是刚强难化，有的人还自己骄傲啊，我能坚持，我的，实际正是你是刚强难化。不好教化，他就柔软就好教化，受教可以调，不好调啊！你这个硬的没法动，所以是一个学佛是个改造的过程啊！你不想改怎么行啊？首先，你这个佛就为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告诉你佛的知见。你现在你的脑子是众生之见，你这个得承认吗？你脑子里头不就是众生之见吗？爱因斯坦也是众生之见，没有人不是众生之见的。现在佛为什么出现？因为你们都是众生之见，佛就要说告诉你佛的之见。所以因此改是必定的，你要把你放弃你众生之见，你变成佛的之见，你不改怎么办？那就是你始终是众生之见。这柔软很重要嘛。而且这个无所畏着，执着我想吃什么一定想吃什么，执着啊贪恋都没有这个劲。你等到你这个事情吃饭之间，这也是件事情完了之后，这些东西没人给你收拾，什么自然就化了，就没有了。所以这都是几秒来也无所从来，你一想它就来了，你见色闻香，你甚至也得到好处啊。这个事情完了之后，它自然也就没有了，没有叫你媳妇收拾，还给你收了人侍奉，也都没有这个事儿。极其自然嘛，实质浮现，到你又想吃了，它又出来了。夫有众宝妙衣，刚才是吃，这是穿冠带、帽子啊，身上系着带子啊，璎珞，这个印度那时候把很多宝穿起来挂在身上。这个佛像，这个天人都是璎珞，身上并没有衣服，里头也璎珞，有的拿花做璎珞啊，各个种种的璎珞。都是无量的光明，百千妙色啊！这个衣服啊，重表貌，这个妙衣啊，是都宝所成啊，光色微妙啊。这个宝，根据观经说，一宝有五百色光啊， 啊，这个宝是出微妙的光啊，这个无量的光明啊。而且观经里说，一个光明有84000次，就问过每一个光中里头具有84000颜色，所以100000妙色，即言其动。我上次我说这个百千，我们不要把它啊作为一个死的数，百合间相乘就是即言其动。这个色中又放光明，不是光中现多少色吗？它这个充充无尽的啊，这个色里头又放光啊，这个观经里头说琉璃色中出金色光啊，玻璃色中出红色光等等，所以这个充充无尽，光中出色，色中出光，所以因此这个微妙，你就是你咱们就想都想不过来了，就是啊这样的，这个这样的，这种衣服自然在身边，不要剪裁，不要什么啊。所居舍宅，舍嘛就是咱们所谓俗色住宅嘛，舍宅，趁其形色，趁其形色嘛，在里头就是说，和你这个居住的人的大小和这个和这个色貌啊，都是相称。当然，这跟身体大小要相称呢。他这个多少油群高的身体，那要多少大的房子。所以，莲花从这个半腰油群到多少大的油群，它这个差别很大啊。所以，住的房子嘛，跟身体相称，跟他这个身体的这个这个色相都是很相称的。这是一个解释。再有就是说，这个色宅的结构、大小、颜色等等啊。这个彼此都很调和，也都是这个趁其形色的意思啊，这两个意思可以都有。宝网就是房子上头挂了好多以宝珠、摩尼等等的织成的网子，迷糊就是普遍的盖在这房上，这些重宝做的这个网子盖在这个房顶上啊，这个。悬珠宝铃，这个网子还悬了宝的铃，这所以风一吹就有音声出来了啊，做微妙法，微妙的音乐啊。这个奇妙真意，奇就是奇特，妙是美妙啊，真是珍贵啊，意奇啊，奇很少有的啊，这就说明这个铃里头，网子里头。还有种种宝的殊胜，周遍者就是普遍，全部都盖住了啊，没有富裕的地方。是教时教就是相交的意思，宝就是你跟我，你装饰我装饰你，作为庄严啊。晃耀是光很照得很亮啊，这个。光色晃耀，光和色，刚才说光中有色，色中有光，而且晃耀还是一种动的变化。互相印时这光和这个色呀互相印出来呀，互相来做装饰啊。静极眼里极其壮眼，极其美丽啊。底下是楼冠，楼冠蓝粉，楼冠也是楼啊，这些楼啊，这些蓝粉的栏杆呐，堂宇，堂是殿，古时候叫做堂，就是一些大殿啊，咱们要说大殿，这是堂。宇，这个咱们这地方就是宇，两边的房子厢房称为宇，大殿和这个厢房。是这个房是两边的房隔的房是两边的这个是厢房之一。鱼是屋檐，屋子房子殿边上，我们大殿边上还有个地方还可以走，那么这个是鱼殿鱼。这个堂堂这个堂是大殿，房是这个就是边上的房子，隔就是楼。这个堂宇楼户这个房阁广狭，广是很宽，有的比较窄，有的是方形，有的是圆形， 就有的或者是大或者小，或者在居中或者在平地，有种种情况，都是清静安稳，非常清静非常安稳，不是闹不是乱啊，这个微妙快乐啊，这个不可思议，所以说微妙，好到了不可思议了，会成为微妙啊。这个慧苏说，没有五浊，所以就是清净。咱们是五浊恶苦，他没有这个五浊，所以他这一切都清净，他那没有变异啊，没有生灭就没有变异啊，所以叫做安稳。说那些树，那同时就都是这样。没有刚生出来的，没有要哭的要死的啊，所以它没有变异，很安稳的树，它都始终是常然，就是这样啊，很容貌啊。那这不这沉沉每一个都不可思议，所以说微妙，我没有一个哪怕一个微尘都不可思议啊，远离身心之苦恼，所以叫做什么呢？叫做快乐。就把这个定障为啊会做给解释了，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啊，就做这个结。那么再按往生论呢，这个种种的庄严极乐世界的都是清净具所显现嘛，所以我们说清净嘛，是不是、那么这样一些种种的这个这个衣食住还有啊，第一天说的食，中间说的衣，然后最后说的住，这种种不可思议的受用之物都是随着这个极乐世界的人他的心中之所念立即显现，所以是应念现前。就说你念头不像我们还要做，还要去买，还要去什么都不费很大事，还要盖房子，一切你心里一念它就自然就现前了。这些受用之物都是圆明具德，都具万德它都是种种的相之所合成啊，它这个方到十方世界不做佛事啊，都是种种功德所成啊，无欠无余，所以说无不具足啊。这个都应年现前，现前这东西都是具足一切啊。所以这一段呢，就是这一品是这个叫做啊受用具足品。以下是德风花雨，以七佛国土每一时时，时时就是中午啊，中午这个就是正式吃饭的时候了，过午不食啊，过日中之后就不吃了。到了这个时时午啊，自然这个德风，这个育德的风就很慢慢的起来了。这个无一本就说此非世间之风啊，咱们大家把它刮风啊啊，大家觉得不是诸事啊，不是我们这样的风，也不是天上的风，但是八方上下是众风中精啊，这是风中之精啊，风中之这个最妙的这个，就是自然和会而化出的风啊，是不寒不热呀、和调中时啊，常常是很和，很非常很舒服啊，很恰到好处的中时啊，清凉啊，好啊，没有比得了的，形容这个功能啊。这个观经说八种清风从光明出，有八种很清净的风啊，清风啊，我们也说常称清风啊。就从光明中出来的啊，极乐世界啊，所以我们说啊，这个无一本所说的这个啊，风中之精啊，这个观经的八种清风啊，都是说的是这个是所谓德风啊，是很合适啊，是很愉快的。自然徐起啊，就是不是很慢，也不是太快，太快非常走势啊，存在了 这个一秒钟一百多公里的风就从龙卷风了，把什么都刮掉了。我曾亲见一件龙卷风，这是德风。这个德风徐徐的动，所以这个宝树上宝网都挂了很多网子，很多宝铃，就演出很多微妙的法音，说主公无常无我。所以极乐国土这个水的声音，风的声音，像他在那个波池水的说法，这风一来这到处也是演说种种法，这以这个四谛法为例了啊，苦啊空啊无常啊无我啊啊，这个据舍论讲的这四谛很好啊，是待缘非常，但是不是常有的，它是因缘生的，等待因缘而生，所以它不是常啊。这个许多逼迫我们呢，所以叫做苦啊。这一切都为我所见的，你所跟你所想的是相违啊，所以就称之为空啊。你想就头一个，你想你自个儿不死，你得不到；你想东西常在，他得不到啊，他空啊。这个就因为你为我所见，你所见的跟你相违，你就不能做主宰，你不能做主宰，就没有主宰，就是没有我嘛。所以我是以主宰为义，你能够当下做主，你才是有我。你没有当下做主的人，所以这个就是把苦空无常无我啊，这是实际的，也就是无量的妙法。这个《往生论》记子上说：“幻生物深远，微妙闻十方。”所以从《往生论》注就知道，这个风声所说的法不仅仅是苦空无常了啊，是可以让人悟得很深远。在那个这个水声就不是说了很多很多波罗蜜、很多妙法的印证，这个风声其实也是如此。说虽然说微妙闻十方啊，这个论著这个陶然大师自己就做注释啊，他做的注释，这个往生论做的注释，都是出有而有越为，是离开了有，有指的什么呢？指的三有，离开了三有，不是他还是有，所以就出有而有，所以叫做为啊。因为出有的有是三界啊，它是无欲啊，所以离开了欲界，它这还地居，所以就不是色界啊，它有色就不是无色界，不是三有啊，说净土非三界所设呀，出于三有，所以说出有而有者是净土之有啊，是出有而有，一圣幽依，一圣愿海而有啊，离二边，离四俱，出有而有，所以为。过去咱们这儿的一个同事，现在就是，那方心，现在笔名叫魏迈，他常常写文章。他那时候教佛学时，他一直在问我，说极乐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有？我极乐世界有是离四俱的有，离开四俱啊，是出有而有。说有是一句，说无是一句。说也有也没有是一句，不是有不是没有又是一句，这四句，你怎么不管你怎么说，你总不能离开四句。就咱们众生的语言就在四句里头，你老子所能理解的也是在这四句里头。而极乐世界这一佛法所精神的道理都离开这四句，离开四句就离开百废。所以这个就是说，这出有而有，这个有这就微妙了，这个不一样。这个明能开悟，所以叫做为什么说是微妙呢？啊，这个法音微妙呢，啊，所以叫做悟深远呢。你这说出这个名相来，这个虽然是名相，可能让你能开悟啊，主要说这叫做妙啊，是吧？啊，这个宝树说法当然也不能不是离开名句，可是能让你开悟啊，所以就真为妙啊。这样的微妙法心能让人悟到深远，所以称为妙啊。再者，风送妙香，一个风啊， 这个说法，一个风是出香啊，流布万种温雅德香。岂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啊。你看风的头一个作用说法，第二个作用供香。温是温和啊，雅是雅正，不俗。这个俗，这个脱俗很重要啊。所以这个一个人有时候我们看一下这个整个是个俗相，这个就是。这个学道很难了就啊。说这个再说到啊，温雅德香，德香者就是香具有万德啊。你看底下就看着香的德了，底下就自己就说明了啊。惠素解释，温是为温和啊，雅是雅正，这个香气很食人，叫做温。所以有一种花叫夜来香啊，这个搁在屋子里头，这个我当时我的这个老伴儿，他就赶紧叫物业拿出去，说说要憋死人了。这个香有的时候，有的人怕晚香玉体，一闻受不了。这个香它这个逼迫人啊，说这个就不是这样子啊，这个温和雅正，适合于人，解爱染香为雅。一种世间很多香味儿，你闻了之后，你产生一种爱染的心，就是俗，就是不雅呀。它没有让你离开爱染，它本身也不是爱染香的那个味道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啊，温雅德香。这个德在什么地方，能使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及啊？尘是尘啊，这个。这就是烦恼啊，垢习啊，这个垢染啊，习是习气啊，你这些东西自然不起啊，就是风之德，给香做博士啊，种香博就是拿香做博士，大家只要闻的香就清净入定安乐啊，增长开智慧，以香做博士，极乐世界也有这样做博士。第三就是说风的妙足触觉，这个得风碰在咱们的身体啊，风触其身，安和调适，让你感觉到非常安和，调心适意啊。这个快乐像什么呢？像比丘得了灭尽定啊，这个定啊。又叫做灭尽三昧啊，是灭尽六识的心和心所的这样的一个程度，而是不还果以上的圣人才得这个定啊。现在这个风一吹，就是这去的这个人啊，这个凡尘同居的人，他的快乐就跟得这个定的比丘一样啊。这是第三、第四，风吹花。不是不有很多花吗？啊，吹这七宝灵树，这个花都吹下来了，花就成了，都聚在一块了。而且是种很有次序，种种不同的色、不同的光，啊，就一块一块一块的聚在一起了，遍满佛土啊，在佛土中啊，整个的大地上都是遍都覆盖了，颜色次第而不杂乱，黄的、红的，这样的花那样的花。格格啊，自然成序，没有杂乱，不是很乱，凌乱无章，很整齐啊。这个温柔软香，柔软光洁如兜罗锦。这个花在地下，这个非常它就很软和，不是这很多带刺的扎脚，都不是这个，很软和，很光明啊，很干净。如兜罗锦，这个兜罗锦，这个道宣法师的解释，就是花序，就像咱们的杨柳花呀，什么这个菖蒲啊，什么等等的，很柔软，很柔软的东西，它就很软极了。这个是形容它这个软的情况。这个花就好像是这种，就好像我们踩在棉花上了啊，那个非常软的啊，就是像这样的这种情况，而这是花。 说你这个你踩在这个上头呢，踩上面这个脚就下去了，就沉下去了。木伸四指，伸四指，就是这样的伸下，这个脚下去四指，就是四指，该怎么？你一提脚，它就平了。当你踩上踩下去四指，你一起脚它有平了，走它有平了。那么等到过了这个中午吃饭的时候，这花都不见了啊。所以有的这个译本呢、啊，魏译本这个地方它就是立得很拙，他说大地开裂，结果这些地就裂开了，这花就到掉缝里头了。这是一笔就很拙，所以现在我们会一本这种文具就不采进去了。因为极乐世界刚才咱们的地震，还地在开裂，是吧？直冒黑水，那要栽了啊！就好好说一下这，所以这个一笔，还有一个也很难那么过了。早的时候，一个外国人到中国来，他翻译东西啊，说这个笔有时拙，有时难免的啊。就现在就是西方字母，这也是根据古意，另一个大哥翻译的，这个东西就好得多了啊。花自己就没有了，就跟他那吃饭的东西一样，来了就来了，来完了之后自然就没有了。天雨花就雨了，雨了到了之后过了，花就没了啊。没了之后怎么大地清净，更雨清花，这又开始下花了。花雨啊，好纷纷的落在地上啊。尤其时节环浮周遍，所以这个时节雨花花又没有了，又雨花花又没有了，浑花恍惚啊。如是六反，所谓的一个昼夜有六个这样来回。这个六反雨花跟这个阿弥陀经的昼夜六时雨天曼陀罗花是相同的。昼夜六时，六时指什么？六时呢，早上是一时，日中是一时，太阳下去是一时，初夜是一时，中夜是一时，后夜是一时，所以昼三时，夜三时，是昼夜六时。这个至于极乐世界怎么还说昼夜呢？这也是随顺这个我习俗啊，因为它并没有黑天。太阳下去了，我要我们这个所谓太阳下去了，转到那边去了就是啊。但就是这个，所以苏超说，彼土没有须弥山，也没有日月，是常常是光明的。所以昼夜是怎么分呢？就是花开了，鸟在叫，就是白天；花也合了，鸟也在那安息了，这就叫做夜。这个奎基大师他的《弥陀通赞》说。花开今早啊，在今早上花开了，化生的人呐、啊，就认为是天宿天亮了。鸟宿琼林，他那时候文字都讲对仗啊，四六没错，四六文章，文字很美啊。鸟宿琼林，那在琼林就睡了。就菩萨说时昏之相，菩萨认为是时昏呐、啊，这都是一样。这袁宗超进一节啊，他进了一步，你这个说法进了一步。因为以花开鸟鸣为晓，联合鸟息为夜，切恐犹是凡圣同居净土气氛。这种情况还是凡圣同居净土中的这些人的他们的气氛才这样。但是未土，对于这个未土的将要忘，还没有完全忘了这个时候的情况，所以出现这个的这样的情形。还没有忘记未土的情况呢，有昼有夜，其实极乐世界已经没有这些时间的这些差别障碍，因为众生多是待夜往生的啊，所以才还有这些还没能完全忘，都待了夜嘛。这个若是上至三土就没有这个了，这光遍土、余土啊、十宝庄严土啊、长吉光土啊。就没有什么，还有啊，花开了，鸟睡了，是昼啊，是夜啊，就没有这些分别相，也没有这些分别心了啊。这个是德风化雨第二时，宝莲佛光， 众宝莲花周满世界，被称为这个莲花国嘛，所以称为莲花国。这个宝的莲花，宝所称的莲花，周满世界，到处都有，满世界都是。一宝花百千亿叶，一个花上有百千亿的叶子。所以说观经为什么说不容易修啊？你想想，你要观一朵莲花有这么多叶子，你怎么观呢？奇花光明，花是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啊，什么色就是什么光啊，这跟弥陀经一样啊，青黄珠紫，光色亦然，这就比这个弥陀经多了两个颜色了，实际可以说无量的色啊。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无量的妙宝，百千种的摩尼，在装饰在这个莲花上面啊，印石珍奇啊，在花上作为印石照啊，啊，实际是装饰啊，啊，这个是珍贵啊，奇异啊，明光明的亮，像日月那么光啊，啊，比莲花亮，莲花有多大呢？或半游旬，意思是游旬，我们现在在采用一个中间长40里地吧。那么就是半个游旬，就是20里地，或者一二三四游旬，或者百千游旬啊，大小很不同。一花中出36百千亿光，每一朵花里头出了36百千亿光，啊，每一光中出36百千亿佛，都是36百啊。这个千亿佛的吉言字都多了，为什么出个36呢？这个地方查这个书里的古德没有做过解释啊，也许有我没看到啊，这是我的解释啊，现在假定有人推翻嘛，我欢迎。因为极乐世界它有四土，我们是讲九品的，那四土是每一土都有九品，有四九恰好36啊，所以我就有36啊，就有这么多的啊，这个每一品都有百千亿莲啊，每一朵莲花呢，一朵莲花它就具有其他一切莲花的光，所以每一朵莲花都是36百千亿光，就是这个道理啊。底下殊胜在什么呢？这点就大家好好体会一下啊，这个是从容无尽了。这莲花中放的光，每一个光里头出了36百千亿佛啊，在阿弥陀佛一个佛的国土里头，到处都是莲花，每一个莲花出36百千亿光。每一个光中出36百千亿佛，你看一个佛的国土里有莲花，一个莲花出这么多光，一个光又出了这么多佛，都是紫金，都是相好庄严奇特，一亿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佛都在说话，不是现象，不现一个景象，而且是诸佛格格，每个佛每个佛格格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法，所以这个就是超情离见，就不是咱们情见所能及了。所以我们也可以想一想，是吧？啊，是从容无尽啊！一个佛国土里有这么多莲花，一个莲花里头它就有这么多光，一个光中一个光里头又出现这么多佛，而且这个佛都在说法，都在度众生，都安利众生于佛正道。那这些佛是哪来的呢？从莲花光里头现出来，这个莲花光是从莲花出来，莲花中是都是在遍满极乐世界的国土，莲花世界的国土就是阿弥陀佛所显现出来的，这重重无尽。所以这意思，这个到了重重小中啊，小里的包括大的，一里的包括多的，短的时间包括多的时间，这还是不是最特殊？最特的重重无尽。现在我就告诉大家一个重重无尽，我看见他，他看见我，我看见他的眼珠，看见我的眼珠，他的眼珠里有我， 我不但看见他，我看见他眼睛珠里头的黄念祖，他也看见我，你也看见我的眼珠，你也看见我眼睛珠的你，这不有多一套了。而且这个眼睛珠人那个那你那个我，你看见那个我这个眼睛珠里还有你，这个下去就不知道有多少套的宠物。就是两个镜子，你不就自己是把两个镜子搁在对面，你看看这有多少镜子，就重重复镜。而这个，所以我们不能够啊，就是好多东西看得很呆板呐 啊，都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要相信这个不可思议啊！就佛说的很多东西，就现在很多人做考证、做考据，他就是要找这个可思议的，找出证明。这个可思议的承认，不可思议的就怀疑或者否定。这个他就不可能就是明白佛法了，那就用不着佛法了。就是你不可思议，你必须从你可思议的去理解，那你就只能够理解那一点点糟粕中的糟粕，对佛法入不了门呐。